央视摆咗个 pose， 插住裤袋送客，揭示习近平最惊嘅大败笔。邮轮遇袭，红军城反攻，芬兰总统话系时候用陆军嚟打噶啦。揭露哈佛实验室成为中共权贵后门，美国调查介入。惊爆！美国中情局专属保险公司被中资静鸡鸡咁收购。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中关系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台湾有事嘅言论加剧紧张，北京祭出一连串嘅报复。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17号急飞北京磋商，寻求双方降温嘅可能性。但中共官方媒体央视18号竟然特登摆咗个 pose， 双手插住裤袋嘅轻蔑送客画面，引发外界热烈讨论。从相片中我哋可以睇到，金井正章神情有啲凝重无奈，一边听住中方官员讲话，一边点头。企喺一边嘅中共外交部亚洲司长刘敬松，则以双手插住裤袋嘅姿态送客。佢个表情同肢体语言被外界解读为极度不友善同傲慢，充满羞辱意味。中共外交部更喺会后发表强硬声明，称已经再次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法新社指出，金井正章此行是在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言论而陷入螺旋式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过对于日方这次的灭火行动，中共官方媒体普遍采取了刻意低调冷处理的做法，显示北京意图将此行定位为日方单方面的求见，而不是平等的对话。上报报道说，在现场的记者询问双方谈论内容的时候，金井正章表示高市的言论并没有改变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同时亦对涉嫌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斩首论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刘敬松则表示对这场会谈当然不满意，气氛好紧张。对此，日本媒体人三木慎一郎直言，中共就是因为谈判内容占不到便宜，只好特登拿退场的时候这种片段来大做文章。这个其实是很典型的中共式宣传手法，为的是营造日本好像被中国分化的样子。他痛批说，这种凡事只重视表面功夫的国家，难怪全世界都不会信任他。18号，日本经济安保相小野田纪美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中方是不是因为高市的发言而不断升级针对日本的行动时，他直白地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经济上依赖一个存在这样的风险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口水战还在继续打紧，但中共可以说得是丑态百出。17号，中共多个媒体突然发表有关高市早苗正在反省自己，今后不会再有类似发言的报道，但查询日本媒体、海外媒体都没有看到类似新闻，结果被拆穿了。这个亦都令到外界大开眼界，中方根本就是大内宣。反共网红八炯表示，将高市早苗没讲过的话夹硬塞到他嘴里边。中日关系紧张急剧升温，亦引发美国军方和外交界以及全球学者的关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上将礼拜一在东京对记者表示，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关于中共入侵台湾可能构成生存威胁的言论，我并不感到意外。考德尔强调，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言论改变了我们的任何计划、任何当前的行动、任何计划中的演习，以及我们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合作和协调。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柳容旭讲给时代杂志听，这场争端表明北京不会放弃台湾，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台湾问题紧密相连。高市的言论显然是升了中共一巴掌。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米德赞文指出，为什么北京选择将一场小纷争放大成重大的对抗呢？米德认为有两点可能因素值得注意。 一嚟北京惯用施压同恫吓手段，无论面对国内反对者，亦或系唔配合嘅外国政府。其次，北京系想趁高市仲未完全企稳脚步嘅时候，及早削弱佢嘅政权势力。意大利大报《晚邮报》则发表文章指出，这个并非仅仅是一场口水战，令到习近平扎扎跳的真正原因是担心日本重建军备，并将保卫台湾纳入战略考虑。若果美国势力淡出亚太，日本可能成为区域新核心，联合南韩、纽西兰和澳洲，甚至扩展到印度，构筑一道防线，制衡中共在亚洲恣意横行。文章提到德国和日本现在都面临相同处境，促使德国重新武装，可能是普京犯下最灾难性的政治错误。同理，激励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共领导人同样是自讨苦吃，而习近平正在唤醒亚洲的日出之国。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一早不是那么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离神气，晚头睡得不是那么好。在中医理论呢，通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十八味是参考中医君、神、坐、洗概念，精选十八味草本成分，调配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用过的人回复话，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累，手脚也都没那么冰冷，晚黑更加容易放松睡觉，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的。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帮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那些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明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先咨询专业医生。下面我们继续另一个话题。法新社报道，罗马尼亚礼拜一表示，因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导致一只载有液化石油气的船只在同乌克兰衔接的边境起火之后，政府下令疏散两个村庄。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罗马尼亚首次撤离民众。据了解，这只悬挂土耳其国旗的邮轮奥林达号载有4000吨液化石油气的船只，事发当时正在伊兹梅尔港卸载液化石油气，当时距离村庄仅是几百米，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好彩船上边全部16名船员都已经疏散，没人受伤。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才刚刚和希腊签署一份协议，计划从明年1月起透过这个地区入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在乌克兰其他地区，俄军导弹连夜袭击了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巴拉克里亚市，造成3人丧生，11人受伤。另外，在中部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尼科波市，俄军的日头攻击亦造成2人丧生，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在晚头向全国发射了2枚伊斯坎德 M 弹道导弹以及128架攻击与有利无人机。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其防空系统一夜之间击落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亦试图反击俄罗斯的电网。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长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损坏了当地一座变电站，但没有人员伤亡。仍然在激烈交战的红军城传来最新消息， S 推主 All Over Again 发表推文指出，乌军准备发起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塞尔斯基指挥的大规模反攻，预计将集结多支乌军精锐部队的战斗能力，7日内解除俄军侵略部队对红军城造成的威胁。推鼠亦在讽刺说，如果乌军成功击退俄军部队，普京吞并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梦想将再次破灭， 动员17万兵力打了4年都攻不落红军城，怎么可能攞低整个顿巴斯呢？与此同时，泽连斯基频繁外出访问，他在 S 平台发帖文宣布19号将访问土耳其，目的是为俄乌战争和谈注入新的活力，以及恢复和俄罗斯交换战俘。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期待恐怕会再一次落空。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18号回应说，明日将不会有俄罗斯代表出现在土耳其。芬兰总统斯图布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访问中表示，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愿意接受乌克兰停火，美国总统川普是时候扩大对普京施压了。斯图布说，现在我们正处在大棒模式，下一步应该是制裁。他指出，普京唯一听得入去的就是俄国寡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俄国寡头们最终认为经济上解决这个问题太复杂，这样事情可能会开始发生变化。波士顿环球报日前调查报道指出，哈佛大学教授汪月俊创办的中国艺术媒体实验室，最近几年利用交流计划向想要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收取高额费用，同一时间为捐款人谋求利益，竟然好少受到校方主管监督。根据内部聊天信息和5名前任实验室员工访问，实验室就好像成为中国权贵子弟进入哈佛镀金的后门。调查发现，实验室计划在2017年获得万达集团基金提供200万元启动经费，由当时哈佛的校长福斯特直接运作，促进哈佛教职人员和中方合作者结合。该实验室后来在上海、北京、湖南、剑桥等地举办演讲，为几十名中国学者和学生赞助签证，提供入境美国并在校园停留的机会，收取价格则远超过其他类似活动的收费。报道指出，汪月俊的多媒体实验室快速成长的同时，一再挑战美国签证法规的界线以及哈佛大学规定。调查还披露，汪月俊的太太陆杰虽然是与哈佛毫无关联的义工，竟然主持多项具有高度敏感的实验室业务，包括参与挑选签证计划候选人并担任面试官，圈选哪些申请者可以跳过面试程序。实验室共同创办人的母亲和2名义工一起经营的一家企业，长期担任实验室在中国的包商，负责协调活动等事务。有一名捐款者的女则获得实验室聘用为员工，虽然签证规定必须在校内有实地参与，但有些参加交流计划的国际学者在校园停留时间很短，有一个人基本上形同兼职，其他学者参加一年计划就只有1/4时间留在美国，还有人长期住在康乃狄克州。美国政府正对国际学术倡议加强检视，在一名姓梁的前员工提出投诉之后，国务院最近对该实验室的访客签证计划展开调查。这个员工说，他认为这个实验室利用哈佛的全球名声和美中之间的监管漏洞，就好像幽灵系统这样的运作，打造了一个私人帝国。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一家专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和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提供责任保险的美国企业 Wright USA 曾经在2015年被中国民营企业福星集团收购。这笔交易因为涉及多名美国情报人员个人资料，引发美方关注，并且成为后续美国收紧外资审查的重要案例之一。 BBC 引用最新资料指出，中共过去20年以来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动向。资料显示，福星集团收购 Wright USA 的资金来自4家中共国有银行，贷款金额大约是12亿美元，并透过开曼群岛安排相关交易架构。当时美国财政部所属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随后介入审查， Wright USA 其后被转售回去美国买家。BBC 指出， Wright USA 案例并非是孤立事件， 美国研究机构 ADATA 提供的新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共在海外投入的国家资金规模达到 2.1 兆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流向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富裕国家。ADATA 执行主任帕克斯表示，外界过去普遍以为中国资金主要流向开发中国家，但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在已开发市场的资产收购规模相当庞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石中汉指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并且在政府严格的资本管制下，能够精准地将信贷引导到符合国家战略的海外投资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